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一天当你起床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呢？觉得哇，又是崭新的一天，充满了希望，或者是觉得心中愁烦，要面对一天的重担，觉得怎么又是一天的开始呢？一个人在一天开始时候的态度跟心情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刘文要建议你啊，如果你每天呢都是带着沮丧的心情来面对新的一天，那么有一个秘诀呢，更是不可或缺的。每一天如果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清晨呢，或者是你睡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而是我们能够第一件事情，我们梳洗一下，让精神稍微的能够清醒一点，之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纵使是读一篇灵修短文，或者是最好能够灵修一段经文，然后我们能够默想，并且我们能够交托，我们能够向神祷告，把一切重担卸给神。当然可以的话，我们也要学习来操练赞美。赞美能够使我们的心呢，不再落在深渊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伟大的创造跟过去奇妙的带领。一个人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预知痛苦，会觉得前路茫茫，不知道还要遇到多少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回头望会看见主一路的恩典一定够用。纵使现在困难好像还没有解决，但是带着主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仍然可以每日都经历神的。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带导的事项，刘文也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带导者，能够在祷告中来纪念你，来扶持你。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高耶稣的脚，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玛利亚似乎被吸引到耶稣的跟前，在所有耶稣的跟随者中，玛利亚是那一位去膏抹耶稣脚的人，这并不令人讶异。门徒们似乎也有同样的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爱，但他们的骄傲阻挡他们向耶稣表达爱意。马大也愿意服侍，可是他与耶稣的关系不同于玛利亚的。 当马大为了伺候耶稣在厨房忙碌时，玛利亚正喜乐地坐在耶稣跟前聆听他的道。因为玛利亚是如此认识及爱耶稣，她自然能够谦卑自己，强烈地向耶稣表达爱意。如此深刻与诚挚的爱，只有从与耶稣亲密的关系才能培养出来。我们向耶稣表达爱意的方式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除非花时间与他在一起，倾听他的声音，体验他的爱，我们对他的爱不可能成长。如果发现自己对耶稣的爱减退，或者心里有挣扎，不想服侍他，这对我们是一个清楚的指标，告诉我们应该多花时间到耶稣跟前。我们可能十分活跃于基督教的活动，却忽略了与他的关系。在花时间与主亲密的相交，聆听他的声音，接受他的大爱之后，我们自然预备好要侍奉他。只要是他的旨意，即使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忙忙碌碌，自以为为你大发热心，却不能够安静在你脚前聆听你的声音，享受你同在的美好时刻，求你一定要提醒我，吸引我，让我更渴慕认识你，更能够经历你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渴慕》。
天父的爱犹如清晨朝露，浇灌我灵，天父，我的心切切渴慕，渴想你爱，你的同在。我曾迷失自己道路，经历软弱无助，是你大能恩典慈爱，带我迎向丰盛。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六章了，第六章的主题是塑造态度的材料。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别人不在乎你懂得多少，除非他们知道你真的关心他们。现在你知道，态度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在真空里塑造的。本章将讨论影响我们现今态度的主要原因。以下这些因素虽是按年龄排列，并且在某些时候，某些因素会同时存在，但有些因素在某些时候的影响会比在其他时候大。1到6岁是话语、大人的接纳、肯定；6到10岁是自我形象、接触新经验；11到21岁是同侪关系、外表；21到61岁婚姻、家庭、工作、成功、适应、人生的评估。这些因素在我们生命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无法真正被局限在某一个年龄层。不过上面已经说过，这些因素在某个年龄期影响会比较大。花点时间想想营造你态度的因素，写下你的答案。个性、性格，我出生后本来的个性是如何，之后我的态度改变了。环境，童年时期我的环境大致是A 安全的， B 不稳定的， C 具威胁的。话语，我记得有一个情况，当时有人对我说了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评论，而影响到我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如何的呢？大人的接纳与肯定，我觉得小时候自己被父母接纳或拒绝。自我形象，我孩童时期的自我形象好或不好呢？我成人时期的自我形象好或不好呢？接触新经验，塑造我今日态度的消极经验和积极经验，我们可以各想一个。同侪关系，谁是第一个对我生命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现在谁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外表，我最喜欢我外表的哪个部分？想改变哪个部分？为什么呢？婚姻、家庭、工作，这三个领域可深切决定你的态度。哪个领域对我有正面影响呢？他们对我有负面影响吗？我要如何处理负面影响呢？调试，生理上和情绪上，近5年来我适应起来很困难的3件事情是什么？我的态度因为这些适应过程做了何种改变呢？评估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 A 尚未圆满， B 已经圆满。现在你已经评估过你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受的影响，现在让我们看看塑造你的态度的具体因素。个性，我是谁？诗篇第139篇13到14节说道，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们生来就是独特的个体，即使是出自相同父母、相同环境和相同训练的两个小孩，也会彼此完全不同。这些不同使我们享受着不同的人生滋味。公共社区的房屋看起来都相同，要是人与人的个性也相同，我们的人生旅程一定很单调枯燥。 我喜欢讲一则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一起去钓鱼，开始谈起他们的妻子。其中一个说，如果别人都像我的话，他们都会想跟我的妻子结婚。另一个人马上回答说，如果他们都像我的话，没有人会想跟我的妻子结婚。每一种个性都会伴随一些特别的态度，有某种性格的人通常也会发展出跟那种性格相关的态度。数年前，黎希廷牧师提出四种气质类型理论。透过观察，我注意到一个人如果有黎希廷牧师所说的黄胆直性格，常常会流露出固执和攻击的态度。多血直性格通常是积极的，专注于人生的光明面，黑胆直性格比较消极，而黏腻直的性格是随和易相处。一个人的个性是由这么多性情所混合的，当然也有例外的。不过，从一个人的态度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性情。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相信在掌控态度的发展上，环境的影响力比个性或其他遗传特征更大。我和妻子结婚前就决定要领养孩子，我们希望让无法感受到家庭关爱的小孩能够有生活在基督徒家庭的机会。虽然孩子的外貌可能和我们不同，但是他们绝对会受抚养环境所塑造。一个人的信念体系是在童年环境发展出的，小孩会不断地从环境学习到事情的优先顺序、态度、兴趣和人生观。的确，信念影响态度，但是我们的信念有可能不正确，有可能不健康，甚至可能会伤害别人、摧毁自己。我们的态度往往受信念所塑造，不管这个信念正确或错误。环境是影响我们信念体系的第一个因素，因此态度的根基是建立在我们的出生环境。如果我们知道最开始的态度最难改变，我们就会了解环境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时，难免会有不想让小孩来到这个世上的念头，有人甚至沮丧到发出下面的心声：垃圾无法忍受，瓶子无法退回，空罐子不能焚烧，噪音无法想象，尾鱼不能吃，沿海钻油船漏油，广告刊板用词下流，贫民窟无法改善，污染烟雾无法忍受，磷酸盐无法溶解，问题无法解决，人们无法原谅，生命变得无法忍受。基督徒不应该用这么悲观的眼光来看社会。有了耶稣基督，人生会变得不可思议。认识这一点，我们处在每个环境下都有希望。使徒彼得说，耶稣基督的怜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但是年龄增长和基督教信仰并无法使我们从环境的影响中免疫。我在俄亥俄州兰卡斯特教会当过七年的牧师。我记得1978年俄亥俄州中部遭到大风雪和严冬袭击，那时我发现大部分气象预报员有一种很不好的态度，他们不止报道气温，也开始报风寒指数。有连续30多天气温从未升高到0度以上，暖气费破了记录，人们被困屋内，差点患了禁闭恐惧症。结果是大家都很沮丧。我每周大约要花30小时辅导一些因为天气不好而态度出问题的人。有时连我都会闭上眼睛祷告，希望神能对我说，孩子啊，到夏威夷去吧。连天气都会冻住我们的翅膀，使我们的态度失去高度。罗马书第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杖和石头也许会打碎我的骨头，但是辱骂绝不会伤害我。你可别相信这句话。事实上， 在淤青消失、身体的疼痛不见之后，辱骂的字眼所带来的内在伤痛仍然存在。在干部会议时，我要牧师、秘书和管理干部们，如果还记得童年时曾因别人的话语而受伤，就举起手来。结果每个人都举起手。有一位牧师回忆小学时，大家坐成一个圈轮流念句子，你还记得那种情形有多恐怖吗？轮到他念的时候，他把一个英文字的重音节搞错了，老师纠正他，全班同学大笑。40年后的今天，他还清楚记得这件事。这个经验为他带来唯一的正面结果是，他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字的发音弄对。由于这个决心，现在他成了演说家。另一位牧师告诉大家，他读神学院时课业很重，作为新生他感到压力很大，要读的东西很多，要学希腊文，要背圣经经文和写报告。虽然他没有对别人说他的压力有多大，但四周的人都看得出来。一位学长注意到他的苦恼，走上前用双臂环住他的肩膀说，朋友，我想跟你分享我的经验，不管石头有多大，只要你不停敲打，它迟早会碎开。这位牧师说，突然间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变得可以掌握了，我开始一点一点的不停敲打，果真没错，一切都按照进度。3年后石头碎开了，我也毕业了。那位学长的话语带来的不是伤害，而是鼓励。话语很有力量，不过一定要与环境契合，否则就没有意义。相同的话语出自不同的人，很少会有相同的影响力。相同的字眼经由不同的表达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同一个人说同样的话，也会因说话时的态度而令听的人有不同的诠释。一位父亲想教导儿子这一点。有一天他儿子回家说，爸爸，我想我算术考试不及格了。他说，孩子，不要这么说，那太消极了，要积极一点。结果儿子改口说，爸爸，我很肯定我的算术考试不及格。话语会影响我们生命的韧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的话语带有负面的含义，那么最好还是别开口。几年前，奇异电子公司有人开玩笑，要灯光部门的新工程师负责一个不可能的工作，将灯泡内部做霜状化处理。居然有一位不怕挑战的新晋工程师莱普金，不但做到了，还发明了一种腐蚀酸，可以在灯泡表面留下细点，而不是凹坑。用这种方法来强化灯泡，没有人告诉他不可能，所以他做到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态度，你的制胜关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带我飞，圣灵，冲破这黑暗，不再被蒙蔽，拒绝被捆绑，带我飞。
我们今天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塑造态度的材料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